嗨，我是住在中国北京的乐。
嗨，我是住在新西兰基督城的闷。
这里是我们的声音日记本，
这里是你们的心情自留地。
欢迎来到 Lemon 电台，
欢迎来到 Lemon 电台。Hello， 大家好，我是不是闷，我们回来了，乐老师。
哎，大家好，乐老师好啊。哎，不对，你看这打招呼都不对了。
哎，怎么回事？这太生疏了，这业务。
哎，大家好，闷老师好啊，真是很久没有聊天了。这个在今天节目开头先跟大家讲一个小的变化，就如果你是在 Lemon 电台以及苹果 Podcast 它支持的这个渠道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 Lemon 电台其实已经更名为了 Lemon Talk， 就这个名字。这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些规定的要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更名。然后网易云这个平台因为它没有相关的要求，所以我们暂时还保留我们原来的名字，就是 Lemon 电台。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变化，在开头的时候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是简短的通知之后，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则趣事，就是当时是你看乐老师心虚的笑了，你看我这是有一天的一大早，我这儿的一大早，我刚跑完步回到家应该是，然后特别渴嘛，我在那个弄水呢，准备喝，然后我那一大早一般没谁找我，因为也就7点多钟这样子，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我一看，哎，微信谁找我啊？我想一般最多也就新西兰的朋友，结果是乐老师。哎，乐老师，哎，就是一个从来不会在这中国是凌晨嘛，不会在这个时间出现的人，
后半夜
对，后半夜太夸张了。我说怎么会？而且他一上来，他问我，因为那阵我不在日本嘛，他还问我说你是不是在飞机上，给我问懵了，然后。谁知道，哎，乐老师大半夜的没睡，你跟大家交代交代你那天是怎么回事。来来来。
就半夜撒酒疯呗。
半夜撒酒疯，然后突然跟我说我喝多了，我特别难受，我睡不着，然后开始跟我诉苦了。
就我在孟老师特别爽的结束了就是我也很想去的这个日本之旅的这个之后刚刚结束，然后因为我大概知道他哪天回国这个时间，然后我当时就在出差嘛，他最后日本行程几天我就在出差，而且呢这个出差的场合呢正好这个有一些场合是需要喝酒的，然后呢还是需要喝点大酒的，然后我也是很久甭说这个喝大酒了，小酒因为这个运动和这个减肥的事情都很久没喝过了，然后猛一喝真的就喝挂了，然后当天晚上11点多我在青岛就喝到就是在前一分钟跟别人就前一秒钟跟别人说完晚安，然后下一秒钟推开自己酒店房间门就抱马桶吐的那种状态。
天哪，我都能想到你跟别人说晚安的时候看似还是一个正常人，就是都没事儿，你知道吗，然后一关上门哕了。
对，是的，就特别想拍电视，真的
实在是要扛到最后一刻，然后受不了就哕了。然后你当时跟我讲的第一，就是我第一时间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因为之前我也知道你出差什么的，但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喝挂啦什么的这种，之前好像没有太出现。然后我又知道你是肠胃比较弱嘛，然后我想说，天呐，你喝挂了，喝到吐，那得多难受啊！因为之前你就是比如说在外面吃很辣的或者很油的，你都会不舒服。我想，我也喝挂过嘛，我知道那有多难受。我天呐，我当时就觉得，这怎么办好啊？大半夜的，那可想有多难受呢。
对，然后我当时11点多就吐完了之后，我竟然还特别冷静的卸了妆，然后摘了首饰，洗了澡，而且我还就真的一系列动作我都记得，我没断片儿竟然。然后我就洗完之后就我就彻底放松下来，第一刻我就栽在床上就昏过去了那种。然后突然间半夜3点多钟3、4点钟我就醒过来，然后是非常清醒的那种醒过来。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下子就很清醒，就是那不是说那种迷迷糊糊能再睡着，就特别清醒。我说这大夜里我这干点啥，然后胃又有点难受，然后头又有点晕，然后就感觉这个很想找个人说话，想想也只有孟老师可以聊一下了。
就这个时间段你还是迫不得已，因为只有我是醒着的，你们知道吗？这是赤裸裸的现实。
我那个时候找别人，第一有可能被打，第二有可能压根没有人理我，所以只能选择
一
个。
第一有可能人家立刻飞过来打你，第二有可能你回北京之后被人家打，是吧？
对，
只能选一个本来就没睡的。
熟视无睹。
但是我还是蛮高兴的，在这种时刻能跟你聊一下，我觉得对不对？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了，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觉得还是蛮高兴的。然后那一次就咱们的大半夜的聊天还聊了挺多的，其实当时直到后面你看时间太晚了，你第二天又要早起嘛，你说不行了，还得再去睡一下，我们才聊完。我记得当时你还是有讲很多。很多感受的，就你这次出差，包括
是
在饭桌上喝呀什么的，我这个也跟地域文化是有关系的吧，对吧？
说实话啊，我个人也因为孟老师听到比较少，就是在我之前，因为我中间职场经历是有中断的嘛，在我以前的职场的时候，也是经常去喝酒的。因为说实话啊，我这个人是个性情中人。就这个大家听了这么久节目可能也会知道，其实孟老师也是嘛，就我俩每次见面，就如果有机会的话，吃饭也会一起喝一杯什么的。我都觉得酒于我看来，一直酒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坏东西，只不过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跟什么样的人去喝，所以我一直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其实是个性情中人。我如果说我认为对方值得我给你喝，不管是工作上、生活里，还是什么商务场合，我认为你这个人配得上我跟你喝，那我就会好好跟你喝，我就会以大家都认可的方式去喝。我是一个不会在这个事儿上就是扭捏的人，我没有这种。心理和姿态，所以在我以前的那个工作里面也经常喝，然后那时候也很少喝多，然后这对，所以其实这次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也是因为这个场合，就是都是我是遇上那些大家一起想做点事儿的人的时候，就在工作上的这个喝酒场合里啊，大家想一起去做点事情，然后又围绕这个事情，大家有很多共同的一些话题和价值观的一些共识的时候，我是特别愿意去喝这个酒的。
哦，其实这是一种开心的喝，那并不是那种我们很多时候聊的那种什么好像迫不得已啊什么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山东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去了出差去了很多地方啊，我觉得山东的朋友喝酒还是特别厚道的喝法，就是他的那个山东不是酒桌文化有很多讲究嘛，他有什么主陪、副陪，然后三号、四号，就是每个人都要提几。对，他就是每个人都要提一喝，比如说主陪先提，像我们这次的喝法就是主陪提四个，然后呢这个酒桌上不是有人喝不同的酒嘛，比如说我喝的是啤酒，然后呢这个有的一部分人喝的是白酒，那大家就要先规定好规矩，比如说这个主陪说我提四个，那就是大家一起喝四杯嘛，那喝啤酒的人就是一次喝一杯，喝白酒的人是六口喝完一杯，也就是说当主陪提这四个的时候，大家应该每人都喝到了四口，然后最后还剩两口的这个量。是吧，就是
我采访你一下，因为我是这方面的体验是比较少的，我没有在国内职场工作过。你说在这样的场合，因为这个听起来还有规矩，就有点像一个游戏，就像一个社交场合上的一个游戏，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放开了，然后把要聊的事情也就拿出来这么一聊，这样一种感觉。那你觉得这个酒在这个场域里面，在这个餐桌上面，它 因为大家又都是职场的关系嘛，如果没有这个职场关系，大家也没必要坐在一块吃这么顿饭了。那你觉得酒在这个当中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因为我会听你刚才这么去描述什么谁要喝几口喝完什么的，我会觉得那应该还是对一些不太能喝酒的人是有压力的吧。
首先我们因为都是我其实在山东出差喝了两次嘛，然后第一次这两次都是公司内部的人，然后可能第一次的人这个稍微大家这个平时的关系没有那么近，所以在这次的时候大家就会喝的更收敛，就是大家会更是一种礼仪上就是哎喝酒图个热闹，然后不会说那么的说要这个规矩怎么样，大家也没有说一定要喝完这一杯，就是大家碰一下，就是你正常的去喝一下就可以了，根据自己的量。如果说你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喝那也没关系，第一次是这样。然后我刚才说的是我喝多那次嘛，那次呢就是说大家关系会更近一点，但是我觉得呢还不错的就是在喝之前大家也会问说是不是确实能喝，就是他会比如说要问，因为我是在一个这个跟传统行业比较相关的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呢女生就特别少，像我这几次出差在酒桌上都只有我一个女生嘛，然后他们就会先问我你能不能喝，然后要喝什么，你是喝红酒白酒啤酒还是什么酒，他会有对我会有一个尊重，就是首先就他会有一个询问和确认，然后其次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就很能识别这个人品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喝的过程当中就很能识别人品了，就是这里面就会有很多，比如说像我喝多的那一天，这个主陪就是我们是两个团队嘛，对方的那个老大和我，然后就我们俩是两团队负责人，然后这个对方老大就会说，就是他那边团队的同学，就到后面大家这个互相敬酒阶段，他就会说啊，他就会让他团队的人多喝，就让我少喝。然后包括喝到就是他们准备转场到第二轮的时候，那个对方的老大就跟他们说你们先去吧，然后对方老大就直接叫了个车把我送回酒店了，就没有让我再去第二场。
哦，那对你好好啊。
对，就是所以我就引申出来，你说为什么能喝呢，那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酒桌上识别了人的人品嘛。
我感觉也这个也蛮合理的，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喝得开心了也不用，因为有时候想到酒桌上就好像非要劝别人多喝，就有那么一种气氛嘛，就弄得怪怪的，但是其实真的是合作的愉快，大家是奔着一个目的的，大家喝得开心，大家反而自己也就借着那个劲儿就自己就把自己喝多了，都不用劝你知道吗，就是自己喝高兴了。如果真的
是
你推来我推去的那样子，其实我总觉得可能有些人他在这个推拉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乐趣，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也确实是不是那么想喝，就有时候吧，
就是其实有时候有一个这种职场的场合喝酒下来啊，你会看到如果说大家喝的都有点多
啊，
那这个事儿一定是一个大家喝的比较好的一个场合、
的一个反应，
就我去观察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有可能这个别人跟我观察到的不一样啊，因为我的这种所谓的应酬场合还都是说是跟关系比较紧密的同事，就没有那种纯怎么说什么宴请啊，然后什么去陪着吃饭呀、我这种没太有过，然后我就是指这个场合里面。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喝完了之后，除非这个人酒量特别好啊，然后变成一种就是比如说一个团队的人全喝多了，另外一波人没事儿、那这事儿肯定就有点问题了。
那这种一般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种事态的倾向呢，发展的倾向？
那肯定就是有一波人被摁着喝了呗。就是你说的那
喝多的那个团队，
对，就你说的那种其实不太，也是大家不太喜欢的那种，就是我非摁着你喝酒，
对，
就好像想要通过喝酒证明些什么，就是想要通过喝酒证明些什么的这种职场上的喝酒，和大家开开心心把这个酒喝了 那完全是
那真的，
两回事。
真的真的，那个，
嗯，
那下一次再遇到那个团队，心里都害怕，上次被他
就
们弄
肯
得
定
很
别人
惨。
就不跟他合了呀。
啊，是的，天呐，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不好说，这个职场上的一些，可能你求我办事儿啊什么的，不好说。这个
嗯，
真
多
的
少
就像
会
你
有一
前面
些，
说的，跟人品有关系，我觉得。
是，所
嗯。
以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就像我这次回来之后，然后团队的同学包括领导就问嘛，就说你是不是喝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山东人民非常好客嘛，然后这个我就说嘛，我说其实还好，我说确实喝多了，我说但是呢，其实没啥，我说是大家一块把这个事儿给谈成了，后面其实是可以一块儿去做很多的事儿。其实是在这个氛围里，大家一块儿把这个就是氛围烘托到这儿，大家就一起喝了。嗯，我并不觉得说怎么样，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贡献了我的胃，然后 然后但觉得最后获取的这些东西，你说句难听点，好像不亏。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我贡献了我的胃，但是我觉得。心里并没有什么什么那种委屈啊，什么那些没有，我觉得就还可以，还是一个
哎，那
相
还
对比
蛮
较正
好。
常的过程。
对，因为有时候我一想到这种场合，我总觉得可能是不是，比如说像你那天喝多了，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人，比如说灌你，你就不得不喝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其实听你这么说，我更能理解，就是我可能把你想得太弱了，就是你没有我想的那么弱。你也是去这个场合上跟人谈事儿的，然后你也是跟对方一样的姿态，就是我就喝得开心啊，我们今天这个谈的结果很好，我也愿意大家一起举杯，一起来庆祝，或者对吧，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未来的一些发展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也还蛮不错的，就
我
更，
感觉你马上就要说，其实我比你想的能喝。我感觉你马上就要说这句话了。
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 我是想说，这个你刚才形容的这个场景和我心目当中跟朋友去喝酒的那个感觉更接近，因为我以 前
有点
可能刻
像
板
哈。
印象的把职场的喝酒总想成是一种比较痛苦的应酬，但是其实我从你这里，我的感觉是，可能你也是真的很把职场上的事儿上心，所以这些事情。你就是真的就是觉得大家合作的不错就高兴啊，然后一起吃饭就一起喝酒一起，
是的，就像我回来之后跟我团队的人，因为我这次跟大家一起去也有我团队的人嘛，就所以我说酒桌上见人品嘛，就是我团队的这个，我带了这个3个男生，一个是就是在北京这边我自己招的，还有两个是以前就是别的团队转过来的，然后北京的这个小哥还是很保护我的，因为我们都是从北京过去的嘛，然后他就直接喝的白酒，然后因为如果他一旦喝白酒，我喝啤酒，那肯定这个大家就会觉得就是会多去跟他喝一点，就少来跟我喝一点嘛，而且他又是个男生，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我的作用，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就不管是从跟对方喝还是跟这个自己人喝，其实在这里面，就是酒这个东西是很激发你的肾上腺素和你不一样的一些特征会被激发出来，所以就是还是很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在酒后。
你觉得在职场上喝了这顿酒和没喝这顿酒，对于这个，比如说双方的合作，它真的会起到一些不一样的作用吗？发展是会不一样的吗？会的。
对，特别是在国内的职场上，我不太，因为我在国外，我第一没有生活过，第二没有工作过。国内职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还是很讲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跟东亚的文化是一样的嘛，对
是
吧？你
的。
看日本、韩国也有这种，就你国内职场上，除开说你的工作能力之外，还是很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坐在那儿一起开会是一种场景，是可以表达的一种场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大家价值观一致不一致，也是一种场景。而在酒桌上，哎，大家再从这个工作之外再去延伸往外扩展一层，就这个氛围又是另外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一直觉得前面两个是个基础， 就像我这次去喝的人，起码在前两层上我们是有一致的，那自然而然在这个第三层的酒桌上，我觉得就是一个开心的喝的过程。那如果在前面那两层就不是这样的话，那首先就我这个性情状态来说，我也不会跟你喝的。
嗯，那也是能做的，能一起做到这儿就不是，就是不是偶然的，对吧？
是的，对，就是能不能喝得好，愿不愿意一起喝，喝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是跟平时在工作上的一些情况的这个打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其实平时呢，把工作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铺垫好了，但是可能就是最后的这个到底合不合作或者怎么样的这一句话还没有放出来，然后最后晚上吃饭的时候，酒一喝到位，这个情绪一上来，对吧？一开心，然后就说行，那这个事儿就拜托你们了，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就是假如我就是说，我们像我这次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对方老大是认可我的。然后呢，但是他团队的人是不是认可我，然后以及他团队的人是不是认可我的团队做的事情，那可能他有很多的铺垫了，我对我团队的人也有很多铺垫了，那这个都是在工作里面的铺垫，那正好借着这次机会，大家把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难处，自己的一些掣肘的一些地方跟对方说一说，那在这里面去找一些共识，那这些难处和这些不太能够去特别直的去说出来的这些事情，你在会议室很难说出来，你在远程的一个视频里也很难说出来，但是在酒桌上就相对来说会非常容易的说出来，那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互相的认可度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是的，你这一说我能想象到有很多一些东西可能平时在办公室里真的没有合适的场合去讲那些话，然后反而在吃饭的时候，对吧，那个酒过三巡，然后渐渐的那个话就说到那儿了，就说出来了，这个真的很东亚的性格。哎，你让我想到之前几年我去参加老陈他们公司的圣诞的那个，就跟国内的那个叫什么团拜，就是过年的时候的那个
年会，
跟那个年会就相当于那个年会，他们就是圣诞的时候吃，那个场景跟国内的那个完全是两回事，就真的是大家一起吃顿饭就是这样，因为国内不是表演节目啊，然后还有一些人会敬酒呀，然后团队之间什么致个词什么的全部没有就是上菜吃饭再见
感觉大家是拼桌来的。
对，就是大家是拼桌来的，然后可能最多就是做两个小游戏抽个奖，就是搞点这种事情，然后就大家拜拜。对，就是完全没那个气氛没有气氛，
就是不一样的文化体系造成了
不
一样的，对吧，酒桌风格
超级不一样。但是我是没有接触过那种国外需要应酬的工作，比如说做销售啊什么的，我没有见过他们跟客户吃饭是怎么样，但我有听说的一些，他们都是约什么，约咖啡馆，那都不是喝酒的，都不是喝酒的地方，就可能更简单了，喝杯咖啡，吃点什么小小轻食，对吧，就结束了，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也谈不上哪个好哪个坏啊，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气氛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也是分不一样的人和不一样的事儿，就是国内也有这种方式嘛，就是我出差的时候也有，就是跟同事晚上去那个就是比较相对人比较少的咖啡馆，然后可能先是前面有个一起开个会，比如说一起开个线上会，然后开完之后就可以扩展出一些话题。其实我觉得酒桌、咖啡馆这些都是相当于办公室、会议室之外的第三空间，这个第三空间对于你想去推动一个事情，在工作上的一个事情的成败，我觉得是还是有很深的影响的。
真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灰色的，他又不是纯私人，但又不是纯办公，这个空间要拿捏好还是蛮重要的。你这一说，你刚才提到你说你在山东这次喝的啤酒嘛，然后你还 Q 到咱俩之前见面，我记得我们在上海，你记得吗？那次我们也是喝的啤酒，贼大，
对，
贼大一杯，跟头一样高，
我还给你拍了照
对，我也记得贼大一杯，然后 然后我记得你平时你不是喜欢喝点红酒什么的吗？我想前面我们喝酒的那些就是比如说场景啊，跟同事啊什么的喝酒聊挺多，我想就针对于酒这个字我们来聊一下，因为我俩就是还是你虽然是我们天天对的天天喊着减肥，喝的频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酒这个东西我们还是有点感兴趣的，对吧？我觉得在这个可以聊一下。
我觉得你可以先讲一下吧，因为这个孟老师虽然前面没说，但他也是一个隐藏的这个酒友，他这个就光我知道的去出去跟朋友小酌呀，然后甚至大酌喝多呀也不在少数。我觉得你要不要先谈一下？
我都能想到有那么两次早上起来跟乐老师在微信上聊天，我说不行，
我胃疼，
对，我胃疼，今天什么都吃不了，喝多了，昨天喝多了什么的，我都记得那么几次。但是我一般这种时候我真的是喝到超出我身体能承受的这种情况，就是让我难受了的话，一般都是跟朋友聚会，就不太会是我自己在家，比如说我今天庆祝个什么事儿，或者我今天心情不好，这种我自己喝不多的，我肯定是跟朋友的，对吧？然后聊天聊得晚了，你一直在那说话，嘴又很干，然后他就可能会拿酒过来，然后就喝喝喝，喝到后面自己不注意就喝多了，就这样。
对，
然后那一般是喝的那几次都是喝的红酒，但是我之前咱俩白日梦那一期不是聊过嘛？咱们聊到什么来新西兰的酒庄，我还说我说我对于那个葡萄酒的品鉴水平非常差。就是你让我喝的话，可能就是我喝不出特别强的那种好与坏，就是我没有喝到过真的让我觉得哇真的好喝的那么好喝的葡萄酒，就对于这个东西我的喜爱天花板就没有很高。我自己去选择的话，我还是最喜欢喝啤酒耶，我觉得啤酒是最没有门槛的一种酒精饮料，对吧？它度数又比较低，然后它是气泡的，所以喝起来比较清爽嘛，就觉得尤其是有一些日系的啤酒比较甜，我觉得那个口感是比较适合不太懂酒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去喝的。但是你说到酒量这个问题，我是听别人说酒量这个东西很有遗传，就是父母的酒量很决定这个小孩的酒量，然后我父母的酒量是还可以，所以我想的话我应该反正我应该不会非常非常差，这个我应该是我知道，但是你要说我酒量多大，我觉得因为我实践的太少了，所以我估计我也大不到哪儿去，实力也没有说非常那个。
酒这个东西就跟咱们健身是一样的，就是一开始都是说有一个基准，你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一些天赋的东西嘛，基因的东西在，后面那个部分就是靠练习了。就是你看销售为啥都能喝，就因为他天天喝呀。那今天我喝一瓶倒，我可能下次就一瓶半倒，对不对？再下次我就两瓶倒，它其实就跟你硬拉的那个公斤往上涨是一样的，不知不觉的。
不是就一个酒量吧，你不需要把它说出那么励志的感觉，我觉得还要用什么硬拉来做对比，真的是了。
因为那个我这次一起出差喝多那个北京的同事，他是也是健身的一个男生，他就是搞那个就是撸铁那种，然后我俩回北京的路上讨论这个事儿，他又说就是能练的，就像硬拉一样，就想
这就是他的原话。原来你是直接引用了健身爱好者的原话，哎呀我的天哪。反正我日常，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是蛮喜欢喝啤酒的，然后新西兰的精酿啤酒这一块做的还蛮好，非常丰富。
这我是知道的，
对吧？
就是有一
段
时间，
我那段，
我就跟马老师说，我说你该吃午饭了，他说对，我开了罐啤酒，然后
这是好几年前了，这一说，因为近几年老陈都是远程工作，每天都在家，我这好久没有中午开过啤酒了。
因为有人在监督你。
对，中午就没有想过了，你说的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曾经的一段那个潇洒快乐的时光。但我跟你讲，那段时间我觉得中午那一餐我真的吃得很惬意，我开罐啤酒，
是是，
然后弄一个三文鱼，就是下酒。 然后就这么自己小酌小酌的就吃，自己看个视频什么的，就度过一个中午的时光。但是哦，就那样进行了一段时间，我倒不是说我长胖了什么，因为其实中午饭菜也没有吃很多，所以其实也还好。但是我就发现到了中午，我就会想我得喝，就是我觉得有点上瘾，有点习惯了。对，当我意识到这个，我就觉得哎有点奇怪，我怎么会变成一个我好像不非要喝
想要
喝酒的人。
对
啊，就有点不是我想象的。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没喝，因为我那还是很早期嘛，所以我说不喝也就不喝也没什么。而且我每天喝的也不多，就是一听那个啤酒，所以就也还好，立刻也就不喝了。但是我当时是感觉到了这个趋势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它度数不高，你喝的也不多，结果它还是会有这种上瘾的感觉的。
对，我当时有一段时间也是，就那段时间是喝红酒会比较多，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嘛，然后那段时间正好就是朋友就说有几个朋友都在推荐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红酒的店铺什么的，然后我那段时间又比较累，然后就会隔天晚上，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运动帕梅拉或者是团击，第二天我就歇，然后我就喝酒，然后也不多，就是红酒杯半杯嘛，就少半杯，一般红酒杯不是倒三分之一嘛，那种大肚子的，
就一份，
然后哎就一份，然后我就放古典音乐，然后就大概吃两片什么苏打饼干呀一类的，就大概进行个40分钟一小时，或者说有时候看个剧什么的。我也发现就是喝了那么一段之后你会想着这个事儿，
对，就觉得好像你不喝一下有点难受似的，对吧，就有点哪儿不对那种感觉。
是、
嗯、
是是，嗯，不过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哎，你喝这个酒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的过程，就是我先说一下我，你大概就明白了啊。我是一开始喝的时候，然后喝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啤酒喝掉一瓶到一瓶半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晕，就是我头会有点晕，
微醺那种是吧？
对对，微醺，就微醺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可能会去个厕所，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然后跟别人聊聊天，我就缓一下嘛，然后这个晕会过去
啊。
然后我就后面就可以接着喝了，
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呢？
然后直到就是真的不胜酒力的时候，
就突然一下子就跌入深渊是吧？
但是我在青岛喝多这次不是这就不是这个走向，是因为我当时没吃东西，上来就四杯啤酒，然后等于就对对是没有按我这个正常走向来。
真的，你没有按规矩，你没有按程序办事儿，你说你这个
是。对，所以我想问你的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过、上头的过程。
我还跟你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就是喝我好像喝各种酒差不多吧，就是先喝那么一点之后渐渐的有点微醺了对吧，然后就是眼前那个感觉就微微的晕、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最好的，如果能保持在这个地方的话，然后我继续喝，我就觉得他这个微醺的感觉并不是很明显的在一步一步的爬升，我觉得我继续喝他还是停留在这个轻轻的微醺上面，
是不是？
对，所以他还在这个阶段，我就会这很容易让人掉以轻心，你就会觉得好像也还好，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应，直到真的喝多了，就会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晕很晕，就是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会觉得有点天旋地转那个感觉，就有几次我跟你说的那种去朋友家，
是不是
走还行，还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在那个之前我就已经会觉得很晕了。就那几次在朋友家喝的比较多的时候，在他们家坐在那儿，大家一起聊天什么的不觉得，一站起来准备回家走路，哎，有点晕。然后坐上车之后，那老陈开车嘛，我坐在副驾驶，等把眼睛一闭上，哇塞，好晕，我就觉得完蛋了，我绝对今天晚上睡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搞不好还要吐什么的，我就知道完蛋了，喝多了。但是我自己在当下就特别，因为我喝的就是次数没有那么多，所以我经验不足，你知道吗？然后我还跟我喝酒比较多的朋友交流过，他说你就是在你开始微醺的时候就要告诉别人你喝多了， 这样的话，
对，
别人就不会一直给你倒酒，你这样你就不会到后面搞得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你就真的多了。他说，所以你就要一开始上头，你就自己要提个醒，就是说已经那个了，已经有感觉了。
对对，
这都是有经验的，你看。
是的，这个你看，我这次就是没有挺过微醺那一关，
砸在那儿了。
对，就是你刚才不是说你比较喜欢喝啤酒嘛？然后，我就想到，就是之前你不是推荐了一个 Top of Japan 的那个播客嘛？然后我就听了几期他们的节目，后来那天他们就讲了一期朝日，然后就说到朝日啤酒啥啥的，然后。我就想到，就是他们就说在日本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得给酒打广告词，就是说比较好入口
啊，
就是，
嗯，
对对，你懂的啊。
我觉得
就
是门槛很低嘛，就是很好喝，容易喝下去嘛。嗯，
是是。然后所以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注意那个口感，所以其实白酒。特别选就是自己主动意愿的选择白酒的女性，在我认识的年轻女性里相对比较少。
是的，太辣了。
嗯，
太重口味了。
我妈可以，我妈都是主动选择酱香型白酒。
哎呦我的妈呀，这太这鉴赏能力太高了。
酱香型高度，
我的天啊！
我妈是喝高度白酒出身的，
那你的这个基因也摆在这儿了，你看。你以后再说你不能喝，咱们这个 Lemon Talk 的观众都不信了，你知道吗？
是的，不过
大家都 Q 出
你
妈
喝
酱香型白。我跟你说，就之前那几次，我跟你讲，我喝多了那几次发生的比较勤嘛，我就觉得不行，太难受了，再也不想多喝了。于是那段时间我去朋友家，我都不喝了，我就一口都不喝了。然后就过了将近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这次去日本。然后去了之后，一开始就我自己跟老陈出去吃饭，一般我也不太会喝酒的，就是可能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喝嘛，就问我喝什么，我就说那我喝啤酒。然后我就喝到的第一口，我还是觉得太他妈维系了。对，
哦，原来你是维系党，你不是五八党。
太他妈维系了，我觉得就是我就很就是那个就很对我的胃口，我就觉得真的很爽，哪怕是大冬天，就这次去的时候很冷，但是就喝着我就还是觉得，哎，还是最喜欢喝这种酒。
就是日本有一种酒，就是大家可能这两年就是日本餐厅开的多都会喝过，我还蛮喜欢喝的，我觉得还挺好入口，就嗨棒。
哦，嗨ball是不是？
对，
嗨ball，
就
他们说的。
对对对，就它是里面用那个 whisky 做底嘛，然后再加上气泡水啊调味的那种。
是的。
然后我很喜欢喝那个，就是因为你单让我喝 whisky 我很难入口，给我再加再多冰怎么调我都不太行。但是 whisky 加到那个一些什么气泡水啊，
柠檬气泡水，
科尔比斯里面，
对
对吧，你
它像个饮料了，
它就很好入口。对，然后你就有了喝的乐趣，既有了酒精的快乐，然后又有了那个汽水的快乐，就是快乐翻倍。
是的。是的，我这一次遇到在东京遇到的一些朋友，我以前往年遇到喝啤酒为主嘛，就或者嗨ball 这个东西都没什么门槛的，但这一次遇到了好几位女性都是喝清酒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清酒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很渴望来一口那种气泡的冰冰的东西。嗯，
对，是的，就是清酒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要配一些食物，就是我是觉得类似于红酒清酒还有我们中国的白酒可能要配一些饮食会对对会更好一些。但是它就不像那个，你看日本人为啥他气泡酒这些东西这么多，就是因为大家进了这些地方都是要喝嘛，那你又不一定要吃，那你肯定还是好入口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
啤酒这种东西就是直接往里蹲蹲蹲就行了，都不需要搭配太多东西的， 对吧。嗯，怎么我们俩还说起酒这个话题还滔滔不绝了起来，真的是。你并没有想到。
我就是，而且在中，我觉得在中国蛮有意思的是，你到，因为中国酒文化比较 广也比较深嘛，就你到了每个地方它都会有自己的酒去喝嘛，特别是像山东这个地方又盛产啤酒，像青岛啤酒就很盛产嘛。然后我第一站是在泰安，然后在泰安的时候我们就喝那个泰山原浆，然后它的度数就比一般的啤酒要酒精浓度要高，然后但是也很好入口，就是这次就喝我就喝了很多不同的啤酒，然后觉得还有点意思。
那还蛮有趣的，我还蛮喜欢去尝试不同的啤酒的，这个不错。你觉得我们说了这么多酒啊，就是听起来我们两个个人对酒也是有一些兴趣，有一点喜欢的，谈不上特别疯狂吧，但是还是有我们的兴趣点的。你觉得喝了酒之后，就是酒对于你自己来讲，它让你的，比如说在微醺这个状态之下，你获得了什么是让你对于这个状态希望下一次再来一次的呢？你喜欢它的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这两年都会说早 C 晚 A 嘛，就是就像你原来说就是人都有一个自己的 quality time 对吧，
对，
就是我就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不管是 C 还是 A， 有人可能都有，有人选择某一个，它是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是的，
就它是自己和自己，甭管是对话也好还是静下来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我原来喝红酒的那段时间我工作那么累，我晚上回来之后我就把 CD 放上，然后倒那么一点红酒，我这时候也不跟董大国太去对话，我是感觉我是可以有我自己的一个氛围在，我可以去想一些特别我自我的一些事情。
我是觉得每次有那种微醺状态的时候，哪怕不跟人对话，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像我以前中午那个时候，下午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像你说的，它好像能让你的脑子里的活动变得，就是有一些平时可能想要回避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时候好像有了更多一点点勇气，能够去多想一想这些问题，或者说自己觉得不堪难以面对害怕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好像能提起了，就是这个酒精就给了自己多了那么一丢丢的勇气去面对那一点点东西。当然也就是微醺啊，你要喝多了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远了
喝多了就昏过去了
喝多就昏过去了，就第二天了。但是我觉得跟朋友对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喝了酒之后大家在一个微醺的状态之下更能走心的去聊一点感受类的，
是的，
走心一点的那种话题，对吧？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奇妙的，我觉得是成年人想要早 C 晚 A 的晚 A 这部分的
对吧
一个点，
是对，是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跟你分享嘛，我其实有一首特别喜欢的歌，就是 Adele， 因为 Adele 我本身就特别特别喜欢他，就是我就是打他20出来之后啊，那个专辑出来之后，我手机的铃声就都是 Adele， 然后现在的微信的语音的铃声，就如果你给我打语音你听到的也是那个歌，就是今天早上我跟你分享那个歌叫 I Drink One，就我管这首歌翻过来管叫喝大酒然后他们有人翻叫酒皇，管这首歌叫酒皇，皇上的皇，就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每次我听那个歌它里面是 Adele 在跟自己对话嘛，
对，
然后对，就是我就有你刚才就咱们分享的这个过程，就是也听这首歌就跟我们自己听这首歌就很想喝一点嘛，然后喝了之后就是他的那个状态，我有一些遗憾有一些期待，然后我的过去的生活有一些东西我回想起来自己都想笑一下，可能是尴尬也可能是好笑，然后有的地方我真的很想痛哭，就是它会让你去面对一些你原来可能发生过并不想回忆的一些事情，
是的，
以及你不敢有的一些期待，
是的。那个歌还蛮推荐大家去听一下的，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节目里插入一段，因为版权的关系我们能后期试试看啊，不确定，大家反正可以去找这首歌来听，非常好听，而且它的歌词很值得去认真的看看，去看明白他在写什么。这首歌的歌词很紧，就 就是每一句里面的词很多，但是真的就是像自己脑子当中的那个对话一样，非常的能让人有共鸣的那种感觉。感谢这个老师这个歌的推荐。
而且这个今天我给你推荐的那个版，它翻的中文也很有特色。
嗯，
然后到时候我把那个翻过来的那个它的那个现场也很好，就 Adele 的那个表演现场也很好。
嗯，
我到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地址放在咱们的那个简介区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也可以。
是的。
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我相信有一些是学生朋友，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醒这个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要饮酒，对吧？然后呢，这个成年的朋友，然后如果在安全的适当的场合，高兴的开心的去喝一点，也是一个于身心于生活都健康的事情。就是喝酒还是喝大酒还是有害健康的，不要学我跟孟老师曾经的一些行为，好吧？请大家注意了。
大家都是理智的成年人，大家自己做出自己的这个选择就好，对吧？反正我们这个意思先说到这儿了。然后就是，哎呀，说到这儿呢，反正你的这个提醒也已经讲了，我还是想说句这个真心话，就是我觉得当一个成年人能想喝酒的时候，选点自己爱喝的酒，还是蛮幸福的。
是，是的，是的，
嗯，
对，我们俩就期待今年啊，能多一起喝两次，对不对？
对呀，
这个
必须
不要不要，对吧？嗯，我们
不要只在这儿这个对吧？就用嘴巴在那讲。过这个嘴瘾不够，对不对？希望我们线下能干杯的那一刻早日到来啊！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也一如既往的期待大家多多的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分享分享你经历过的喝酒的那些小故事，很期待看到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故事。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You get the brunt of it all, 'cause you're all I've got left. Oh, I hope in time both will find peace of mind. Sometimes the road less traveled is the road best left behind. Well, I hope I learn to get over myself.
There was just memories in a big storm.